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俄罗斯雇佣兵瓦格纳集团发动的兵变虽然不到一日就落幕，但是观察人士分析说，这次的快闪兵变暴露了俄国最高政界和军界的内部不可调和的矛盾，亦都将俄军指挥链和俄罗斯总统普京的领导统御问题是浮上台面。因此俄军在乌克兰一役的败仗已现，他们说一旦普京战败，中国绝不可能是军援俄国，因为代价太高，所以中国这个时候应该会保持中立，静观其变。据美国之音对记者王丽玲在台北的报道说，俄乌战争进入第17个月，俄军在乌克兰的辅助兵力瓦格纳集团竟然是发动兵变，一度抵近兵临是莫斯科城下，经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成功是协调后，瓦格纳首领叶夫根尼·普里戈津才放弃进军莫斯科，并且命令他的雇佣兵是重返乌克兰驻地，暂时化解了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内战危机。不过分析人士说，俄罗斯局势多变，横在普京眼前的分裂危机并未完全跟随。香港科技大学荣休教授、现任博元基金会学术委员的丁学良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这次兵变意味着普京主政下的俄罗斯最高政界和军界决裂的程度非常严重。
俄罗斯的最高的政界和军界内部如此不可调和的矛盾和冲突，这一次是第一次大爆发，但绝对不会是最后一次大爆发。
丁学良说，俄罗斯最高的政界和军界内部如此不可调和的矛盾和冲突，这次是第一次大爆发，但绝对不会是最后一次大爆发。他说普京的内战危机仍然是蠢蠢欲动。他说瓦格纳首领普里戈津为什么不到24小时内就降服止暴莫斯科呢？据他私下向俄国的友人打听和观察俄国社媒的舆论之后发现，俄罗斯安全部队很可能是拘捕了普里戈津的家人充当人质来到胁迫他，不过这个讲法未获独立核实，就连美国情报单位都可能没办法确切掌握。目前人在白俄罗斯的普里戈津未来动向是怎样仍然有变数，除非他长期留在白俄罗斯，或者对近四万人部队的指挥权被削弱，否则对普京仍然是一股潜在的反对势力。此外，丁学良说，普京是否已经明确承诺要罢免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和参谋总长格拉西莫夫，亦即是普里戈津的两大死对头。如果普京真的要拉下这两个人，俄军里面可能落得是没有大将可用，反而自乱阵脚。俄乌战争要怎样打下去呢？再加上被削弱军权的两个人都不可能坐以待毙，他们如果因为害怕遭到暗杀、被失踪或者是下毒而联手其他高阶军官来到闹事，这些对普京来讲都是四面楚歌、更多动乱的源头。由于俄军的军情多变，就连普京自己都没办法掌握下一刻的局势走向，因此丁学良说，中共会维持中立，静观其变。这个、也是为什么这两天的中国官媒看不到太多偏向任何一方的报道。他说，虽然中国和俄罗斯是有着无上限的战略伙伴关系，但是如果普京在乌克兰一役上是吞下战败的苦果，中国绝对不可能是军援俄罗斯。
因为陷进去的成本太大，而且乌克兰战争严格的讲起来，它并不涉及到中国的核心利益。当然俄罗斯战败是不好的一件事，因为少了一个重要的盟友嘛。
他说因为陷入去的成本太大，而且乌克兰战争严格讲起来，它并不涉及到中国的核心利益。当然俄罗斯战败是不好的事，因为少了一个重要的盟友，但是中国要想挽救这个盟友俄罗斯的话，你要花的力量就不得了了。第一，你要将你自己最好的武器给俄罗斯，你将这些武器给了俄罗斯的话，那你自己的部队就受到严重的损伤，而且下一步就受到国际制裁。他还说，俄军兵力弱，兵员和武备都不足够，也都不是中共解放军有能力是挽救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因为端午假期休会，官方暂未对俄罗斯局势作出任何回应。除了俄罗斯内部的政军矛盾，位于台北的国防安全研究院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所长苏子云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形容， 瓦格納發動的快閃兵變，除了犯了兵家大忌之外，亦都突顯了俄軍指揮鏈和普京個人在領導統御上的大問題。尤其是瓦格納是揮軍莫斯科受到的抵抗不多，就連撤退的時候還得到俄國民眾的擁護，顯示俄軍內部士氣低落，就連普京政權來說都不是好的信號。再加上普京和瓦格納集團簽下的城下之盟，恐怕只能夠化解暫時的危機，不代表內部分裂就此離合。他說早於入侵烏克蘭之前，西方研究就指出俄軍貪腐嚴重，基層待遇差，還爆出暴力霸凌行為，軍隊的士氣和戰鬥力本來就不強，現在俄軍兵弱士氣低的跡象更加嚴重，而快閃兵變還減損俄軍在前線的兵力部署，因此烏克蘭軍心受到鼓舞，近期反守為攻取得局部成功，對未來戰事前景樂觀，亦都絕非是空穴來風。蘇子雲認為，如果普京最後真是戰敗，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不會軍援俄羅斯，但亦都不會認為自己戰略選擇錯誤，因為結盟俄羅斯仲是符合中國地緣戰略利益。尤其俄軍曾派太平洋艦隊空軍協同中國的海空兵力入侵日本和南韓的防空識別區，或者是中俄軍艦聯合繞行津興海峽和東中國海的周邊來到軍事威嚇日韓，這個對中國仍然是一大助力。
习近平是超级现实主义者，他可能不会觉得自己站错边，因为他地缘战略上面所需，但是他应该不会太过的协助俄罗斯。在这种情况之下，要中国解放军出兵协助俄罗斯去打乌克兰，我想这几率非常的小。
他说习近平是超级现实主义者，他可能不会觉得自己是站错边，因为他地缘战略上面需要，但他应该不会太过地是协助俄罗斯。在这种情况下，要中国解放军出兵协助俄罗斯去打乌克兰，他相信这个几率非常少，但是其他方面的协助，包括间接地提供一些原材料或者装备给俄军去使用，这个是非常可能的。苏子云说，根据美军发现的证据，中国公司用私人名义出售自动步枪、无人机给俄军，再加上中俄经济挂钩，中国进口俄罗斯的能源、天然气和石油，又出口冶战口粮、军需品给俄军，都是一种间接的援助。英国媒体《金融时报》五月中分析海关申报单之后发现，瓦格纳集团旗下子公司去年底曾经透过一家中国公司自中国购得20000顶头盔，但该公司澄清他们制造的是游戏用的头盔。不过《金融时报》亦曾经引述美国的情报报道指出，瓦格纳今年初曾经向中国寻求采购武器弹药和装备，但遭到中国的拒绝。香港学者丁学良说，中国知识分子和学界其实都不认同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行动，中国官方更加从未对瓦格纳集团有过正面评价，他部分的恐怖行径不单止中国，就连俄罗斯亦都是不愿意是支持，尤其该集团在中东、非洲等地为矿产等公司提供保安服务，与当地提供保安服务的中企常有摩擦。
中国的这些保安公司和瓦格纳一定会发生摩擦，因为瓦格纳他们在海外做的很多的事情也是威胁中国在海外的一些投资项目。
他说中国这些保安公司和瓦格纳一定会发生摩擦，因为瓦格纳在海外做了很多事情，也都是威胁中国在海外的一些投资项目。台湾军事专家苏子云就说，瓦格纳窝里反的兵变应该会给习近平一个警讯，因为中国内部矛盾也都不少，除了经济硬着陆、失业率高、人口红利随着老龄化是渐失，生产力恐怕渐被印度是取代。在这个前提下，习近平如果在台海兴起战事，也都将会面临政权不稳的威胁。
这给习近平很大的一课，也就是乌克兰是一个地面作战，俄罗斯都已经打得这么不顺利了，如果他要跨海攻击台湾，要两栖登陆的话，那风险更高。
他说这个是比习近平想了很大的一课，也就是乌克兰是一个地面作战，俄罗斯都已经打得这么不顺利，如果他要再跨海攻击台湾，要两栖登陆的话，那风险是更高。同时，如果中国共产党攻击台湾不顺利，这个对于他的政权亦都将会是政治灾难，这个都是比习近平带来的启示。 虽然中国官方官媒对于俄国局势仲未明显表态，但中国网民不乏偏向支持普京的论调，狂宣西方和乌克兰的一日庆祝行程。一位来自北京的微博网民就写话，枪口要一致对外，不过仍有中国网民是呼吁理性，以中国的利益为准。这位网民说，作为局外人仍然保持理性是观望，还是那句说话，真正的中国人始终是以国家利益为重，谁对中国有利，什么事对中国有利，中国人就支持谁。位于上海的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戴炳贤就说，他虽然也不支持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但他坚信俄国不可能战败。他说美国和北约怂恿乌克兰挑起战火，要为此战争悲剧负起责任，而中国维持中立的立场坚定。
俄国那么大的一个国家，二次大战是德国打到莫斯科的城下都没把它打败，这次美国欧洲不可能刺激出兵，他凭武器凭乌克兰的这点军力，他能把俄国打败吗？
他说俄国这么大的国家，二次大战的时候德国打到莫斯科的城下都没有办法将它打败，这次美国欧洲不可能直接出兵，它凭武器凭乌克兰的那些军力，它能不能够将俄国打败呢？它觉得是不可能的，但是战争总是两败俱伤，无胜的一方，中国是不希望哪一方是彻底是输了。他们的立场是很清楚，第一，不在这个上面火上加油，第二，希望双方能够坐低下来是谈判，看看在战争中不能够解决的问题，应该在谈判桌上去寻求解决。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在台北报道。